我们今天会请着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走亚伯拉罕的路还是罗德的路？走亚伯拉罕的路还是罗德的路？好，那呢，我们亚伯拉罕心智中基再来呢复习一下。从亚伯拉罕心智中基，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基到底怎么走。首先，你要彻底的离开偶像之地。不止要离开乌尔，也不能留在哈兰，彻底的离开撒旦的权势的我要哦，这个就是偶像，离开生命中的偶像。第二个呢，对神有献祭、献燔祭的祭坛哦，所以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那帐篷是对着世界的，一个要走亚伯拉罕心智中心，首先呢就离开。那个偶像之地不只是有形，也是无形的。无形就是自己的那个我要，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偶像。然后呢，开始对神、对世界呢有不同的对待。对神献燔祭，对世界帐篷，就是这里是寄居的，不能定在地上。第三个，凭信而活，不用肉体的手抓住应许，单单相信神的赐福。第四个，得胜外面的仇敌，击大老马王，也要战胜里面的仇敌，这个索多玛王。第五个呢，是不要惧怕，神是盾牌，极大的赏赐。要知道，这个得胜仇敌之后，仇敌可能会回来反扑，但是神是盾牌，是极大的赏赐。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第六个是信之中间的打岔，是下讲方案。下讲方案就是这条路，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天然人的肉体，不要呢给神添乱了。第七个，受属灵的真割礼，这个真割礼从新开始，心要受割礼，我们的眼睛、我们耳朵、我们的嘴巴才会受割礼哦，成为亚伯兰的真子孙。第八个，要仆人心态的侍奉，这是蒙恩的管道。第九个，为人有代祷的职事，要成为神的朋友，感谢赞美主。好，那罗德这个人，这个路是怎么走的呢？罗德这个人呢，自己没有听见神的呼召，他是跟着他的叔叔一起走，一起走也不错啦，哦。但是呢，他走了走了，跟着叔叔走，他也蒙福了。但是呢，他看到一个世界更繁华的地方，索多玛，他就离开了祝福的源头，离开了他的叔叔，选择了索多玛世界的路。再来呢，他不听神的警告，依然的住在索多玛。依然住在，其实神给他警告，当这个四王五王战争他被掳去的时候，就是神给他警告，他不听。再来呢，当天使来拜访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坐在帐篷的门口，他过的是帐篷的生活，而罗德是坐在城门口。城门口当时的城门口是不止住在罪恶之地，而且在那里做起官来了。而罗德这个人呢，也常为这个索多玛流泪，但是却没有为自己流泪哦。所以这个是罗德这个人的道路。那两个人的结局呢？我们看两个人结局有不同的。亚伯兰是信心之父，而罗德呢，他结局是女婿被天火烧死，妻子变成羞耻的盐柱，又与两个女儿乱伦，生下了这个摩押人与便雅悯。人了哦，那呢，这个都成为这个摩押人跟毕雅敏的始祖，而这两个族派呢，以后跟这个以色列人制造很多的战争，成为神的仇敌，带来很多的属灵上的难处。所以今天你在这个道路上，你要持续走，要不然行之中间的道路，这个圣经讲得非常明白，你应该怎么走。还是你愿意走罗德的，来到信主了，未蒙了一点知福了，但是又看到世界，哎呀，哎，真好啊，被世界吸引走了。到最后，罗德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你到底要走什么路呢？愿我们都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19:15-38，第27篇真信话的主题是一根岩柱羞耻的记号，一根岩柱羞耻的记号。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19:21-26，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服，请赴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创世纪19:15-38，主要讲述罪恶之城索多玛和俄摩拉受神审判，神的审判终于降临，神在怒中降硫磺与火，在白日降在索多玛俄摩拉和一切的平原地。在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罗德一家仓皇逃离罪恶之城索多玛，罗德妻子因为贪恋不舍回头看而变成了岩柱。罗德所以能够免于被毁灭，乃因亚伯拉罕带祷的功效。之后逃出来的罗德带着两个女儿住进了山洞，发生了乱伦，生出了两个后裔，就是摩押人和亚门人。他们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罗德的失败是从离开亚伯拉罕开始，他是一个失败的信徒的代表。他贪爱世界，最终一无所有，与女儿乱伦，最后生命受损，全家信仰一败涂地，后裔成为罪人的始祖。他有今天的结局，就是他在心思里不专心追求神，贪爱世界而导致的。我们当要以罗德的妻子作为鉴戒，以免我们变成矗立在死海旁边的一根羞耻的岩柱。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尚恒老师的短讲信息。罗德没有分别为圣的悲剧，罗德没有分别为圣的悲剧。
结果罗德你也看见他一个很堕落的一个现象，一个悲剧。结果到了山上，以为没有人了，城中的人都被烧死光了，两个女儿先后跟父亲发生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结果成为后代摩亚跟亚门人的，就生下他们的祖先。本质上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你可以看见当一个人私心很大，只看到自己的物质上的享受，以后就牵驴跟罪恶妥协，住到最终去做去这个罪恶的城市里面，结果一系列的那个生活习惯就被开始堕落。神为什么要我们分别为圣？就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生活，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的。基督徒今天不是一个出世的，我们是入世的，但是你的生活动作，你的各方面来讲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什么？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不是决然的成圣，但是我们可以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活出那个不一样的价值观跟生命观，这叫做基督徒的见证。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被一些信息误导到一个情况之下，看不见我们的使命感， 只看见什么？哦，有一位神，神真好，他大有能力，我们又属乎他的，所以上帝要赐福我们。整天在那边想财富大转移啊，把这些物质东西转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就好了。使命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发生另外一个危机，我们讲说，基督徒必须是卓越的，必须是精英部队，我们教会要很好才能为神做见证。看起来是很好的一个口号，问题是什么叫卓越？什么叫精英？我们认为一切的物质环境属实的成功就代表卓越吗？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世界上面卓越的人并不多，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这个世界上有一大群蛮卓越的人，他不是基督徒。按照世界的标准来看，那你要怎么办呢？其实什么叫卓越？卓越，真正的卓越是在神所量给你的位分上面发挥你的功效，活出荣美的见证，做光做盐，生命有力，胜不骄败不馁，在各种处境里面懂得容神益人，这才叫真正的卓越。卓越是指这个。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你如果以属世的标准来看成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基本的条件，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出生的环境、遇到的老师、成长的背景都不相同，你怎么去定一个卓越的标准呢？上帝乃是要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处境里面都为荣耀他而活，因为神爱世人，世人就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所以他在各种不同状况都放下我们。你可以看见罗德，他看重这些东西，结果呢，就他失去了自己，以后就产生更大的错误，没有分别为圣。纵然有物质的生活，纵然有所谓的这些属世的享受，结果是带来灾难。这给今天所谓的偏差的成功神学是一个极大的提醒。
好，寇森老师在这个短讲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罗德没有分别为圣，给自己带来灾难，给自己带来灾难。而最重要是不要追求世界的卓越，也不要追求所谓的成功神学。基督徒的卓越意思是要在地上做光做盐，要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感谢主。那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我们来看看罗德日子到底是什么呢？路加十七章记载，当主向门徒晓谕末日来临的景象时，主语重心长地提到两个世代。第一个世代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末日来临日子就要像那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这两个世代都是罪恶满盈的世代。好，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罗德的日子。第二个主题呢，让我们来看这一个一根羞耻的岩柱，一根羞耻的岩柱，一个岩柱是羞耻的记号。好，一根羞耻的岩柱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要我们回想这个罗德的妻子，这是指罗德的妻子变成了一根羞耻的岩柱，说的当神以硫磺的火烧灭罪恶之城索多玛与俄摩拉。所以呢，这个 一根羞耻的圆柱呢，它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记号，所以呢是做警告用的，做警告用的，逃命吧，不可回头。但罗德的妻子因心中放不下城中亲友以及家产，还是回头一瞥，变成了一根圆柱。而索多玛和蛾摩两城最严重的罪行，便是今日盛行各地的同性恋，要以罗德妻子作为鉴戒，以免我们也变成矗立在死海旁边一根圆柱。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圆柱，是一个羞耻的记号。好，所以呢，这是让我们作为鉴戒的这一根圆柱呢，是一个羞耻的记号。好，那呢，再来看第三个主题。第三个主题呢，是圣经上教导我们什么？要成为盐，我们要做盐，不能做羞耻的盐柱。要做盐，不能做羞耻的盐柱。好，那呢，让我们来看，要作为盐。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盐柱，表征他失去了盐的功用，并变成了一个羞耻的记号。盐柱是羞耻的记号，盐磨得越细，成为细粉，功用就越好。但是没有人用柱子一样的盐。耶稣也曾教导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可见盐有两种作用，一是正面的，就是要有咸味。盐为食品主要的调料，是无可替代的生活必需品，仅次于阳光啊、空气啊，还有水。但是也有负面的作用，那就是变失去了味道。如果失去了盐味，就被丢弃与践踏。死海旁的盐柱是不能吃的，咸得发苦，是不能用来烹调食物的，是不能食用的毒的味道，故只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耶稣教导门徒要做世上的盐，这并不是生活中物质的盐，而是属灵上的盐，是生命的盐，可以做灵性的防腐剂及灵性中的调味剂。它比生活中的盐更加的重要，但也可能失去味道，成为无用之物，被践踏丢弃。盐有许多的作用，但主要的作用是主说的味，而味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尝了之后才会知道的。而盐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它自己，完全无色无臭地融化在食物当中。当进入人的口中时，才会尝到它的咸味。主要我们做盐，做有味的盐，就是要牺牲自我，贡献自己，使尝到的人体会出主恩的滋味。神子民的功用乃是消杀这败坏世界的病菌。然而我们若失了味，意思就是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失去了神子民的功用，他就失了味，变得毫无功用了，成为一个羞耻的记号。今天很少基督徒活在这个警戒之下，信徒变成一根没有生命的盐柱，这是何等的羞耻。罗德妻子因怀念罪孽之城的种种的人事物，而他回头一看，才变成了盐柱。我们若对过去的罪恶的日子频频回首，回味无穷，身虽已离开了罪恶之城，但心里还是眷慕这些，还是向往这些，就好像以色列已经出了为牛之地的埃及，但是心里还是眷恋的埃及的韭菜与黄瓜。这样的人有一天是要倒闭旷野，没有办法再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主耶稣曾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主要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并不是要我们效法罗德的妻子，频频回顾罪恶之城所得嘛，而是要以罗德妻子作为鉴戒，以免我们也变成一个矗立在死海旁边的一根羞耻的圆柱。所以从这一根羞耻的圆柱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要做盐，要做盐，成为十字架的跟随者。主耶稣提醒我们， 要成为世上的盐，要在这个败坏腐烂的世界中成为消杀病菌的盐，而不能成为那个无用的盐柱。那个味道是苦的，是只有被人践踏的。
救主卑微降生马槽里，
救主卑微降生马槽里，
在我们中间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狐狸有洞，
飞鸟有
窝，飞鸟有窝，
主却没有枕头，
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主啊，你走的路有谁愿跟随？
你走的路有谁愿跟随？
你的十字架有谁愿意背？
有谁愿意背？
你流血舍命，
流血舍命，
究竟为了谁？
究竟为了谁？究竟为了谁？
有谁来安慰
你忧伤心灵？有谁来安慰
我这渺小？
我这渺小罪人，
主的呼召，
主的呼召临到了我，
泪流满面，
我泪流满面，
答应主呼召。十字架跟随着，或活或死，
活活
总是主的人，
或是总是主的人。
我这渺小的罪人，
我们这一群渺小的罪人，再度的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愿意在这里宣告说，我愿做十字架的跟随者。我愿效法亚伯兰信之终极的道路，我愿在这里宣告，我曾永劫或活或死总是主。主耶稣啊，今天你借着这一根羞耻的盐柱来向我们每一个正在敬拜的人提出见解。我们要做盐，我们要做盐，我们在世上做盐，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做盐。盐只有融化失去了自己，别人才能够尝出盐的味道，才能够尝出基督的味道。这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失去自己的道路。主耶稣啊，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走得上去这一条亚伯兰信之终极的道路。我们不愿意走罗德的路，我们不愿意走罗德的路，因为罗德的路是咒诅的路，亚伯兰信之终极的道路是赐福。但是你知道，在我们这群罪人堕落的本性里，走着走着就会走岔路，走着走着就会走到罗德之路去了。主耶稣啊，祈求你每天借着我们的领袖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加力，你的恩手托住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大手拉着我们的小手，让我们离开这罪恶之城，让我们离开这罪恶之地，让我们不再频频回首我们过去的，成为一根羞耻的盐柱。主耶稣，感恩你的怜悯，感恩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同伴，能够携手同走天路。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有谁愿意做十字架的跟随者？有谁愿意失去了自己，让别人 尝到基督的味道。有谁愿意真的在这世上成为世上的盐？我们不能成为盐主，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妥协，我们要分别为圣的生活，彻底脱离罗德之路，带着信心走上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